2026年的房地产已经开始悄悄救市了。这几天央行一口气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而十几条政策里最让地产人瞳孔放大的是这一条。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下调至 30%。也就是说，在住宅市场历经多轮调控后，此前备受冷落的商业地产终于迎来政策松绑。这大概是九年来政策的探照灯第一次真正扫射到商办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首先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选择现在给商业地产松绑呢？说白了，是这个市场已经彻底凉透，再不拉一把就真的要发臭了。大家都知道，商业地产主要有四种形态，分别是街边商铺、购物中心、商住两用楼、甲级写字楼。全国头部城市的购物中心平均控制率已经达到 14.2%， 有些三线区域甚至超过 22%， 远高于 6% 的警戒线。北上深这些一线城市的写字楼控制率也快接近 20%， 重庆、成都情况更紧，已经突破 30% 了。而市场这么冷清，想去库存就更难了。商业地产平均成交周期已经拉长到30个月以上，有的城市甚至要等50到70个月。反观住宅市场，全国百城新房库存去化周期大概在21到27个月，超过20个月开发商就已经叫苦连天了。回过头看商业地产，你说压力得有多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光鲜亮丽的商业地产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核心原因就一个，商业地产严重过剩且仍在狂飙。到2025年，国内3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商场已超6700个，上海平均每8万人就有一家商场，密度是东京的 2.5 倍。即便如此，去年上半年全国又新开了120多家大型商场。其实很多地方也清楚供给明显过剩，但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呢？第一个原因，商场是地方政府税收的现金牛。现在住宅房产税还没有全国铺开，商场的运营税收就成了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钱袋子。新建住宅小区必须有配套的大型商业体，这既能快速拉动土地出让收入，又为未来培育了长期税基。同时，对开发商而言，商场是拿地门票与融资工具，为了获取利润丰厚的住宅地块，就必须承诺配建商场或写字楼。建好了哪怕租不出去，也可以当作抵押品，从银行套出贷款来周转资金。所以开发商不太管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先盖了再说。其二，宏伟的商业地标成了衡量地方招商引资能力和政绩的直观标尺。这点上，写字楼的困境比商场更典型。为了完成层层下达的招商任务，各地方发现要招企业先盖大楼成了最直接的路径。于是从一线城市竞逐科技城，到二三线城市大搞新城建设，商业办公用地的规划比例动辄超过 30%， 远超国际 15% 至 30% 的合理水平。问题在于，地标是立起来了，但真实的需求根本撑不起这样的供给。以北京为例，写字楼的需求高度集中于科技、金融、媒体和专业服务这几类高端服务业，他们吃掉了市场超 70% 的租赁面积。可又有多少城市有足够规模的高品质第三产业呢？不少城市一门心思规划总部经济大楼，本地却没有相应高端服务业支撑。这种蓝图与现实的断裂，连深圳都没能幸免，写字楼租金已跌回12年前水平。今天的商办楼泡沫就是过去地产泡沫的延伸。中国建了全球最多的商场，却提供了最乏味的消费体验，规划了最豪华的综合体，却挤走了最有活力的烟火气。写字楼盖得越来越高级，但平均每三层就有一层是空着的。开发商心里门清，商场写字楼卖不动，就钻空子把商业用地违规改成商住公寓，专坑钱不多的刚需族和投资客。北京2017年326最严调控出台前，商住公寓因不限购、总价低而火得离谱。2015年1至10月，商住公寓成交金额同比暴涨 94%， 近乎翻倍。转折点在2017年3月26日，北京五部门祭出了史上最严商住房调控。一是堵死个人购买，禁止个人买新建商住房，买二手商住公寓需满足在京无住宅、无商办房记录，加连续缴满五年社保个税。二是银行全面停贷，以前好歹只掏50%的首付，现在必须全款，断了很多人杠杆炒房的念想。这波操作后，商住公寓的流动性直接被掐断，彻底沦为了不动产。新政出台后三天，北京商办类项目网签量从之前三天的850套暴跌到只剩7套。我们知道，资产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就注定沦为垃圾。仅北京商办库存就曾高达2850万平米。 开发商为了甩掉这些烫手山芋，也是绞尽了脑汁，起初是打折，后来是骨折，最后商办资产竟然沦为了住宅营销的赠品。两年前，东莞的万科中天世纪水岸搞了一个震惊业界的活动，买一套送一套，只要你买一套14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开发商就送你一套惠州双月湾的海景房公寓。那套海景公寓大约40平米，市场标价在20多万左右。听起来是送房，其实大家都懂，这是变相的降价，更是对商办资产价值的无奈宣判。那段时间，类似的剧情在全国各地上演，被打包赠送的要么是远郊卖不动的住宅，要么就是这些曾经被寄予厚望如今却无人问津的商住公寓。这几年住宅市场的政策像挤牙膏一样，每隔几个月就挤一点出来给市场续命，但商业地产它就像个没人疼的孩子，始终被遗忘在角落里数星星。直到今年开年，《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的文章，这篇文章被地产人拿放大镜看了又看，里面有一句话让他们兴奋不已，政策要一次性给足，不能采用添油战术，导致市场与政策陷入博弈状态。写这篇文章的是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的副处长，文章里还有一句更关键的定调，房地产带有显著的金融属性。这一回央行似乎是真的听进去了，2026年1月17日，央行一纸新规，将商业用房包含商住房的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到 30%，还允许因城而异，在全国统一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基础上，自主确定辖区各城市最低首付款比例下限。这意味着被冰封了9年的商住市场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政策松绑。这次松绑解决了3个实际问题，降低了入手门槛，激活了投资杠杆，可能也扭转了一些人对市场的悲观预期。最先受益的一定会是这3类资产，商办公寓、小面积写字楼以及核心商圈的小商铺。他们有几个共同点，总价不算太高，用途明确，而且对首付变化特别敏感。首付从原来的 50% 甚至更高一下子降到 30%， 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质的飞跃。比如一套100万的商住公寓，首付从50万降到了30万甚至更低，如果之前要求全款的话，更是从100万直接砍到30万以下。而门槛大幅降低，必然会吸引更多中小投资者和初创企业入场，把那些闲置的存量资产给盘活起来。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次政策其实是寻找接盘侠救商业地产，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如此。因此某些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的人要小心谨慎了，商业地产的水可比住宅市场深多了，虽然政策开了口子，也并不代表商业地产就能回暖。说实话，决定一个商用房值不值钱，说到底还是那几个硬指标，地段、人流、产业基础，一两条政策改变不了根本。就算门槛降了，普通人想投出点名堂来，依然要面临很高的专业壁垒和风险。首先，降首付只是让你更容易上车，但买房的总成本可一点没少。最关键的贷款利率，商业用房的贷款利率是在基础利率上加 0.5% 至 1.5%， 且不能用公积金贷款。像现在广州、东莞新买商业房的利率在 4% 左右，虽然比之前的 5% 低一点，但这个新低价也比住宅 3% 的贷款利率高出不少。更扎心的是，住宅利率这两年连着降，但存量商业房的利率可一次都没降过。再说贷款年限，商业房贷款最长一般不超过10年，而住房贷款最长30年，买商用房的月供压力可不小。除此之外，商业地产税费明显更高，商住房不享受住宅的契税优惠。商业房为成交价的 3%， 住宅首套 1% 至 1.5%， 个人所得税也基本无免征。商用房的持有成本是雷打不动的硬支出，一分也省不了。而投资它的赚钱路子就两条，要么自己开店用，要么租出去收钱。可收租这事儿远没想象中稳定。现在大家都不爱花钱，加之线上经济的冲击，实体生意普遍难做，就连上海这样的一线商圈控制率都到了 13.5%。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商铺控制率居高不下，早就没了一铺养三代的说法。更要命的是想卖都卖不掉，商铺不是刚需，流动性差得很，挂牌出去可能连问价的人都寥寥无几。另外，散户往往买到的还是位置不佳的内铺，而非人流涌动的临街旺铺，这让脱手更是难上加难。当市场下行时，商铺往往比住宅跌得更狠，而交易过程中的高额税费，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又会进一步侵蚀收益。 要是租不出去，商铺又不能像住宅那样自住，还得一直交物业费，纯粹就是烧钱。所以不管是想买办公楼还是在观望商铺公寓，都要明白，虽然政策已经开始向商用端倾斜了，但值不值得入手，关键看项目本身，不是看什么政策。至于住宅市场，今年依旧不是很乐观，截至目前二手房还在跌，只有豪宅欣欣向荣，狭义库存还有 7.5 亿方，百城新房去化周期 27.4 个月，部分三四线超40个月，还有万科危机，土地卖不出去等等。总而言之，高情商的说法是，2026年的地产还将继续处于下行磨底期。